迎收听叶一茜家长说事情。
欢迎收听叶一茜家的琐碎事，我是菲尔米娜，
我是夸米。
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我这礼拜开机三次，以至于我现在耳朵有点聋。刚刚那个 jingle 的音乐，你有觉得很小声吗？
我没有啊。
那所以是我聋了吗？我现在有一点觉得我听不太清楚。
怎么可能？没有吧？
真的，我觉得这个背景音好小声哦。
你刚刚是那个频道那个声音的位置是一样吗？
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位置，跟往常一样的位置。
这礼拜真的是非常特别，我们这礼拜真的很紧锣密鼓的，又录又上又剪辑，做了好多集的节目。
你是重度的那个嘞，重度的声音使用者，耳朵啊，
耳朵。
你看你平常追剧戴耳机，
对，
然后最近很密集嘛，
对，而且
弄完之后你还要剪辑，
剪辑又要戴两倍以上的耳机。比如说一个节目如果两个钟头，剪出来大概要花四个钟头，就两倍，听一次剪一次。
对，你要小心。
我现在担心我重听耶，
重听，而且你那个荧幕亮度这么亮，你可能眼睛也要小心。
好吧，好，
对，黄斑部病变。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明明就不是主业做 podcast， 我觉得 一个礼拜更到二更已经觉得有一点太，
现在有点到太浮夸了，你不觉得吗？
不是浮夸，你知道就是我其实很想要好好的，
因为来宾越来越重要。
对，很重要嘛。那我本来其实是想要好好的剪 Joyce 这一集，我想要把它拆成两集，有没有，就作为存档可以不用一次用完。可是因为他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签书会，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3月15号的晚上八点多，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签书会，然后我怕我那个东西没有先剪出来，到时候人家会来不及去参加他的签书。我想太多，我就剪个预告，然后后面慢慢剪就好，干嘛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然后就我这样跟听众抱歉一下，所以你们听到的那个音质其实有很多后面我没有细修，然后特别是因为录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家在除草，又除得好大声，我觉得就是很干扰，可是那个声音我也去不掉。总之我的剪辑功力还要继续加油，可是比之前好很多啦。
对，
我接下来如果再访问那个重要的来宾，太重要的我就会再送出去外面给人家剪。
是吗？
对啊。那因为
送给谁剪？
给小丽剪、啊、
给小丽剪。
对，小丽现在不在嘛。
小丽最近还好吧？
不知道，
我还蛮担心她的。
好啦，那这个礼拜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几部很有趣的片。其实上个礼拜就应该要分享，上礼拜好像生病嘛，所以没有录音。最近这个天气就是忽冷忽热，忽冷忽热，不知道大家身体都还好吗？我们不管有没有忽冷忽热，小孩都很容易生病，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对，我也觉得，特别是我们家儿子。
我觉得是因为他没有上过幼稚园，我觉得上过幼稚园的小孩他们就有一个自体的互相交叉传染最严重的一段高峰期，然后过了进小学好像就会 像我女儿这样一路慢慢的会比较趋于稳定。可是我觉得我们家这个 小孩因为他要去共学的阶段刚好遇到疫情三年，我觉得疫情三年就改变了很多事情，你就失去了很多互相传染的机会，然后变成之后大家都在就是他们就是讲一个叫做什么病毒的
病毒升级，是不是？
不是，就是你在之前没有受到病毒的这个危害嘛，你的免疫就没有上来，你的免疫没有上来，你现在等于是让一个很脆弱的身体暴露在各式各样的病毒下，所以生病的状况就会比较严重。但我就不能理解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可是为什么每次我都会第一个被我儿子传染中标。我觉得这也很奇怪，不过还好啦，我觉得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感冒都还算是很轻微。
没有，可能你最近也没什么运动啊。
没有，我每天都运动，你不知道吗？
压力大，压力大。
我每天都运动，你只是没有看到。对，我每天都超慢跑，而且我都要、
那个算有氧啦，有氧运动。
不要每次自己做个重训就觉得自己超
了不起的。没有、啊、
看不起别人的运动。
有氧跟那个重训它是分开的，其实它都需要。
所以你有有氧吗？
我没有。
那你好意思讲？
我没有啊。
你在讲什么讲？有什么好讲？
所以没有，我说很厉害啊，能有氧的人很厉害。
没有，刚刚没有听到你后面那个。
能有氧跟重训一起做的话更厉害。
OK， 好， 那我们刚刚是要讲那个，我们在今天先来讲几部电影好了啦，后面再来闲话家常。不知道大家最近去电影院看了什么电影哦？那我自己最近很期待要看的其实是贾玲的《热辣滚烫》，它好像下礼拜三上映，如果我们下礼拜三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我最近去电影院看的《破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破幕》？没有。
你知道那个《破幕》啊，其实在韩国算是票房非常高，然后因为它那个营造出来的那个气氛啊，其实你就会看到那个巫女啊、巫师啊好像要去做法，你就会蛮期待说这当中会有什么很奇特的。那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韩国，他就是在说呢，有一个巫女接到一个 case， 然后这个 case 呢就是在美国有一个财阀非常有钱的人家，那好像从爷爷啊到爸爸呀、啊、到他刚出生还是很 baby 的那个小婴儿都有一些怪病，受到那些祖先的侵扰，然后好像会哭闹不断、哭闹不休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于是就请了这个巫女搭了飞机要到美国去帮他们一看这样。那这个巫女是由谁饰演呢？就是鬼怪里面那个女主角金高银所饰演。那她就带上了一个助手，这个助手就是由这个李道宪，如果你有看那个《黑暗荣耀》啊，李道宪就在里头。那他们其实那个剧照一开始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那个李道宪其实在身上从他的这个壮硕有健身的手背呢就刺满了经文，你就看那个剧照就会很好奇说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于是呢他就到了这个家庭实地走访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应该是跟祖先的侵扰、祖先的灵的侵扰有关，就觉得说应该要去看说祖先是埋葬在哪里，是不是因为风水的缘故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状况。他就和他过去曾经合作过的风水师，也是崔敏植所饰演的这个金相德，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风水师哦。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他到了你的这个埋葬的地方，他用手啊去拿那个土吃一下，而他实际演出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 我有吓一跳，他马上就会知道说哦，这个土
干不干净，
太湿，表示说其实你埋下去的东埋下去的那个地底其实不应该太湿嘛，然后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他就靠这个来判断说这个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礼仪师，那礼仪师就是比如说你的那个棺木啊要抬出来啊，要放进去啊，要捡骨啊，骨头应该要怎么摆放，这是由礼仪师来负责。那这个礼仪师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刘海镇来饰演的。在这里面的这四位主角其实都非常厉害，就是演技都非常非常精湛。特别你知道那个礼仪师啊，他那个骨头是真的是人骨，因为他有很多他的 case 嘛，他要去帮不同的人做不同的 case， 然后你就看到他真的就是要把骨头摆放的非常整齐这样子。那所以这四个人就是一个组合，然后要去一探究竟。那他们就到了这个要埋藏他们祖先的这个棺木的地方的时候呢，这个风水师就一直觉得怪怪的。好，首先呢，怎么会有人把墓啊埋在一个很高的那个山的地方？那最奇怪的是啊，其实他们说啊，就是风水里头啊，墓有看到狐狸其实是很不行的，就是如果有狐狸在你附近的墓走来走去的话，其实是有点不吉利
的。真
的
吗？
对，
感觉还蛮可爱的啊。
像在日本是不是？好，结果他就不是会去吃那个土吗？他一吃他就觉得说我们不要接这个 case 比较好。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极阴之地啊。哇，那其实大家也是稍微就是有点吓一跳，就想说极阴之地这到底指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一直怀疑说主人没有讲实话。 对，因为主人家那么有钱，然后好像说他的祖先又是什么非常有官位的，非常在那个年代，有点像是在什么年代，我想一下，朝鲜跟日本对抗的那个年代，好像都是奉公受禄一个很高级的官员啊，然后他们都是给他葬在什么风水宝地啊，怎么会在一个极阴之地呢？那于是就从这里他们要去揭开这个秘密、嗯嗯、那 到底再把这个土全部拨开，然后要移棺，因为就是这个风水不好嘛，所以他们要迁葬嘛，那在这个迁葬的过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戏很长哦，这个戏有143分钟，很长，但是我觉得看起来就是绝无冷场。
嗯，那蛮厉害的，
非常
近，143，
两个多钟头，
哇，真的
很长、嗯、但是我觉得非常精彩，就我包含这个金高银他去学巫术，他就要唱那个巫歌嘛、嗯、然后就要跳大神的那种舞啊，我觉得他们都做的实在很厉害耶、嗯、特别那个男生也唱得很好听，唯一让我觉得有点诟病的就是我觉得剧情上面的铺排啊、嗯、就让我本来原本很期待就是法术都应该要很厉害嘛、嗯嗯、但是实际上好像就是
特效稍微做差了一点，是不是
特效做得很棒，
那为什么会差呢？
就法术不厉害，
特效做得太假？
不是不是，特效很强， CG 做得非常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对巫女的法术充满期待、嗯、就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斗法，或者是这人会不会，因为他都刺好多经文嘛、嗯、所以我就理所当然就会很期待说巫师的那个法术是可以非常变化无穷的、嗯、但实际上好像没有、嗯、所以我稍微有点失落啦，因为我本人是很喜欢这种题材这样、嗯、那你说如果很怕鬼的去看啊会不会觉得很可怕？我觉得不会啦，
不会，那蛮厉害的，我爸蛮厉害的，
对，就是它是非常悬疑的，你一直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好，那我就在这边打住，我就不去破坏大家观影的乐趣、嗯、但是我在这个电影当中就学到一件事，当然有人一直急着敲门叫你开门开窗的时候你就是不要开哦比如说
通常都来者非善类，
对，比如说电话里面如果有个人然后跟你说哎、那个等一下会有一个人说要开窗啊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开他的窗啊或什么的、嗯、然后外面又一直急迫的叫你开窗，通常你在这种急迫的状况下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开窗，对不对、嗯、通常就是不要、嗯、要叫你开任何东西你都不要开、嗯、这样好，这是我在这部片得到的结论。好，那如果大家很想要透过大荧幕去感受一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看大荧幕的片，还不错。好，那还有呢，我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部电影，是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看的，但是它是在已经上 OTT 平台了，如果你们在这个我想一下 Hami Video 会看得到，中华电信的，那或者是你在 Friday 影音也会看得到。
好，
嗯，那这部片叫什么？这片叫做鬼妈妈的假期。那一开始我这部片其实一开始在 上映的时候它有很多宣传，那通常看到那个宣传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很感人热泪，因为它其实就是申敏儿跟那个金海淑，金海淑就是在他演过很多国民妈妈，与恶魔有约里面那个妈妈也是他，那个会长也是他、嗯、那他其实基本上就是讲说这个老太太其实已经过世了、嗯、然后她到了天堂之后呢，这个神就跟她说我要给你一个假期，好，那这个假期可能就是你可以在凡间去选择一个你想要回去的地方，你要和一个人度过三天两夜，你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假期，然后度完假期再回来，可是当中呢会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没有办法跟对方说话，他也看不到你，那当然你看得到他，可是呢你说话他是听不到的、嗯，可是你不可以用任何方式去触摸它，你是摸不到它的，可是你就是不可以让凡间知道你回来了、嗯、那这个妈妈就选择她要去跟她的女儿见面，那她的印象中就是她女儿就是在美国当教授啊，可是哎、欸，怎么她没有在美国，反而在她妈妈在的一个乡下的地方，然后呢卖面，她妈妈以前就是 做餐厅生意的、
嗯、然后他妈他女儿那时候说他去美国读书，
对，他去当教授，对，然后这其实这个故事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脉络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一个妈妈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好像就是遇到了一个会家暴的先生，那于是他就带着女儿，哎、欸，对不起，因为这部片我好像看了两个礼拜，我现在怎么觉得脑筋有点断掉？反正他就带着女儿要独自生活的时候，遭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困难可能就是说，如果他把女儿带在身边，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赚钱。可是他又一直非常希望他女儿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那所以他在权衡之下，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带着女儿改嫁。然后嫁，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可能就会觉得说再嫁一个人、哦、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嗯、长期的饭票嘛、嗯、可是问题是对方已经有自己的小孩了，就是后面要续弦，他怕说如果他带着女儿过去的话可能会对他女儿不好。那第二个选择呢，就是他把他的女儿托给他，在然后他弟弟是学校校长，那托给他的弟弟会不会变得好一点这样。所以他最后就决定说好，那他就不要管他女儿会不会很伤心，他女儿还很小，大概小学吧，他就托给他弟弟跟他弟妹去照顾、嗯、那他就负责赚钱，然后可能他就每个礼拜去看他，就可以买一些他喜欢的文具啊、嗯、或什么给他这样。殊不知其实这个女儿是一直很希望可以跟妈妈一起生活的，可是就是因为你知道这样子长期的隔阂啊、嗯、就造成说其实他女儿心里面一直都会觉得妈妈当时为什么要抛弃我、嗯、对，虽然他妈妈就是一心就是希望可以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然后希望他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拼了命的去赚钱，那以至于说他们之间的母女的感情就是非常非常的疏离、嗯、然后疏离到他妈妈过世了他女儿才回来、嗯、那可能回来的时候都不知道有没有来得及见到他最后一面，所以他女儿就决定他不要回去当教授、嗯、他想要就是住在这个乡间，然后去感受一下说他妈妈在生的时候究竟都在做一些什么事，然后才发现说其实他有一个像他妈妈一样这么厉害的手艺、嗯、然后就在那个乡村可以凭空变出很多东西来，比方说他只要有一袋面粉、嗯、他就可以包出各式各样的饺子、嗯、然后他就要一直做出他妈妈曾经做过、嗯、
韩国人也吃饺子吗？
对，他们叫馒头，就是像馒头、嗯、可是其实就是饺子、嗯、然后他就记得说他妈妈就在饺子里面包，不知道是要包豆腐还是包什么，就是他妈妈为了他特别调制的口味，因为他就是不喜欢吃其中的一个什么东西，洋葱还是什么、嗯、所以他妈妈就是用其他东西去取代，可是他怎么做怎么做就一直觉得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那于是他妈妈就开始在这三天两夜里头就跟着他女儿就一直看他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不回去当教授、嗯、那我觉得这当中就是重现了很多他们彼此母女之间对彼此非常不了解不熟悉，然后就是透过
这样子也能演，
对，
因为两个人完全没有办法讲话对话嘛，
对啊，
还是很多时候他会回溯到以前，
他会回溯啊
相处的那个就是那个当下，
对，比如说这个女主角可能就会跟她的好朋友说我会记得我妈妈当时做了馒头给我吃、嗯、做了水饺给我吃、嗯、然后比如说我就一直很想要看看妈妈他是怎么去过生活的、嗯、然后会想到他的小时候，那他们母女就会有一个共同的连接，对，然后我觉得让我到最后好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啦，那可是我觉得到最后有一幕就让我想到我自己非常切身的经验，就是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因为已经要离开了嘛，他妈妈就是只能待
三天两夜，
对，
最后一天的啦，
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天住酒店要离开了。
其实他女儿，
要不然你跟我说他女儿其实 感受得到他妈的存在
没有，因为他妈妈非常希望神明可不可以给他一个特例、嗯、他想要他女儿是可以跟他度过真的看得到他摸得到他的最后一天， 然后那个神就说，如果是这样，将来啊，就是他的记忆会全部被清空，你的也是，他不会，他永远都不会再记得你了，那连照片都会消失，这样你还愿意吗？
嗯，当然啦。
他说我愿意，
为了那个最后结局剧情的高潮。
对，所以他们就度过了一天，可是这一天过后，是不是他女儿就完全他的脑海中就没有这个人了？于是他妈妈在最后其实就在一个他小时候的作业本，他小因为那是他的老家嘛，所以他小时候有一本作业本，他就在这个作业本里头就写下了一些他对他的话。嗯，这样就前面可能是其他东西，
照理说这应该也要消失啊，
照理说对不对？
对啊，照理说
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留下来。可是你知道，这就让我想到，我不是说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二十几岁的时候过世，嗯，然后我不是在头七的时候就梦到他回来了，嗯，然后就跟我一起去打球，然后要走的时候他就说，哎，我真的要走了，就是我们之后再见吧，嗯，就我隔天不是起来，然后我就意外的发现我跟他一直以来的那个交换日记最后竟然是放在我们家，我一直以为在他家，然后我就拿出来竟然发现有一页，就是最后那一页是我从来没有读过的那一页，很神奇耶，就是那是我们高中的东西，然后我们都大学毕业了，然后他就在我们大学毕业没多久没几年，然后他过世，然后我竟然在那个最后的那一页读到了我从来没有读到的话，所以我就从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说，那真的就是他了，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嗯，对。好，那这个是电影《鬼妈妈的假期》。那另外呢，最近有一个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看的剧，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播到第四还是已经播到第五集了，就是伤魂。伤魂只有在 Hami Video 播放后，其他地方可能就是你要去明视会看得到。那这部剧其实真的就是在讲商场的狡诈呀，然后怎么去运作啊，嗯，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拍得非常非常好看。
是郭子乾是不是？
什么郭子乾？不是华丽计程车行啦。
哦，记错了，
你记成华丽计程车行了。我说的伤魂其实是在回到这个不是共产党，对不起，是国民党拨迁来台的时候，嗯，然后当时就是有那个台华泥啊，中华水泥嘛，嗯，就是华泥被这个被开放成，要开放成民营来使用，嗯，可是其实它背后就是一个国民党把持的一个藏进人，然后就会要求说，哦，现在要做建设啊，可能十大建设啊就要水泥，可是水泥不够，这牵扯到很多当时的这个，他这个是架空的啦，当然华泥确有其人，林登也确有其人，嗯，可是他就是在反映说在当时可能有好多个都是在台湾社会鼎鼎有名的，那可能他们就分成两派，一派是林登这一派，那另外一派可能是庄少爷那一派，然后大家都想要就是巴结那个国民党，嗯嗯，然后取得自己本身的利益，那就会使出很多手段，嗯，然后来让这个商场的变化非常大。我觉得他拍摄手法非常好看，就是每一集你都会觉得很精彩，特别是我觉得演员真的下尽苦功，他们讲台语真的很好听，都不会让人觉得出戏，嗯，那个华丽计程车行我觉得不难看，可是要很入戏的看，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嗯，我可能看一看就会觉得，嗯，
到底演完了没，
对，到底演完了没，可是我觉得伤魂常常就会让你欲罢不能，嗯，他一个礼拜六就是一集啦，然后反正就是总共七集，嗯，我觉得他的口碑没有起来好可惜哦，喔，嗯，我觉得他不输茶经，欸，嗯，一点都不沉闷，非常好看，嗯，我很推荐大家。
但是他的题材没有勾起大家的兴趣，有可能，
我觉得平台也是，嗯，他播放的平台
哈米，谁会去哈米
HAMI， 我啊，我有付费，啊，
你有哈米，欸，我有中华电信的，
对啊，我就为了看伤魂嘛，所以我有付费，嗯，好，那我是蛮推荐的，可以看。 那还有一部是我们之前不是讲战场日记吗，就是在讲俄乌战争的那个乌克兰记者、嗯、当时隶属于美联社，那他就拍了一个纪录片，就是记录马利波的20天。你知道这部片得了奥斯卡，
嗯，
我觉得很好看，
最佳纪录片是不是？
对、
嗯、
我觉得我很高兴他得了奥斯卡，然后所以现在很多平台都上了这部片，之前只有 Catchplay 你看得到、
嗯、
现在在 Friday 影音也有了，我希望 Netflix 也有，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嗯、
那个记者是九死一生把这些珍贵的记录画面留，而且那个记者蛮帅的、
嗯、
因为他去领奖有看到他本人，
真的、
哦、对，真
的他完整吗？
完整啊，
走上去，我们有时候走上去完整吗？比如会不会什么缺腿或
没有，并
没
有，没
有，那蛮厉害的
很烦耶、欸、我觉得很好看，很值得看。那我另外跟大家推荐一部他是那个我真的觉得很期待已久，好久没有看到那么好看的韩剧了，在 Netflix 上面、
嗯、
叫《泪之女王》嗯、你有打开看吗？
没有，但是我知道他在前排名在前几名，对不对？
对，他就是金秀贤，你知道金秀贤就是当兵后回来就只接了一部片，
来自星星的你，
不是，他是来自星星的你的男主角没错，都教授、嗯、但是不是，他是当时是接了那个神经病什么的，我忘记了，也很好看，但是他现在演的这一部是暌违蛮多年的、
欸、对，这中间好像没有他的片、哦、
对，你不要一副好像你有在看韩剧
没有，你刚刚讲那个女主角，那个什么女主角的，就是那个
没有啊，这个不是全
是女的那个女生，
你说金高银啊？
对啊，我突然想到她其实也蛮漂亮的啊。
你不是不喜欢金高银吗？
没有没有，我把她跟另外一个那个误会了，金什么的
哦，好
好，
那他这个泪之女王呢，他基本上呢是朴智恩的戏，很多人对朴智恩有很多批评，那我就不在这里讨论这件事了，因为我基本上觉得他出的戏我都蛮喜欢的，比方说来自星星的你或者是蓝色海洋的传说，我觉得他写剧的那个题材是我喜欢的。那泪之女王呢，他找来的那个女主角就是金智媛，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搭配其实非常好。那其实一开始我们都会在看剧的时候 一般都是说哦，一直没有在一起，然后最后就期待修成正果嘛，对不对、
嗯、
这部剧相反，他们两个其实呢，这个女生其实是金智媛饰演的，其实就是一个女王集团里头的其中一个女儿，他们那个女王集团就直接叫做 Queen 嘛、
嗯、
那这个金秀贤其实就是一个律师，那这个律师其实就出生在一个农家子弟，非常非常的平凡，就爸爸妈妈都是非常辛勤在耕种的这种农家子弟，那他都一直不知道说金智媛其实是集团的女儿，然后所以对他很喜欢的时候没有想过说有一天竟然他竟然会是一个就是其中一个接班人的角色、
嗯、
那但是呢他们也克服了一切万难，然后就恋爱结婚了，没有想到结婚才是悲剧的开始，就是说你可能嫁进财团，他其实不嫁进去，他其实就是娶了他、嗯、但是就是成为了这个财团的驸马爷、
嗯、
当然他就是要做非常多非常多帮这个财团的各式各样的工作
当男生对不对？当男生来用，
他是男生啊，
我说当集团他的儿子来用，
对，
是不是？
对，然后我觉得这部剧有非常多那种喜剧的成分在里头、
嗯、
比方说在祭祀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集团要祭祀，然后因为这个集团不是只有爸爸，不是只有金智媛的爸爸还在，他的阿公也还在，你就可以想象这个集团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家族、嗯、比如说还要帮他的姑姑常常要擦屁股，就是姑在外面惹事了，然后这个金秀贤就要出来就是承担这个后面要收拾非常非常多的烂摊子
善后。
那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他拍了一幕祭祀的画面，我真的是笑到快不行，就是这个集团家要祭祀对不对，那谁来负责准备供桌的供品呢？就是所有的女婿你可以想象他非常讽刺哦、
嗯、
他就是很像在说为什么你们男人家在祭祀的时候全部都是这些女人在准备你们家要拜拜的东西，
他们家没有男生吗？没有男丁吗？
没有啊，他就是
这个董事长没有男丁， 家里继承人，
他有儿子啊，
孙子儿子
有啊，可是他的儿子就是两手一摊说，哦，这个我不会哦，然后全部一律都是由这个集团里面 娶他们的太太的这些女婿通通来下厨，然后来做祭祀。我觉得那个真的超好笑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反讽啦，嗯，就是在反讽说韩国其实对于很多女人进去嫁进一个人的家，然后就要做各式各样的苦力活啊，嗯，就是做一个对比啦。好，那我觉得这部剧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个女婿是不是就常常要擦屁股，然后就是谁都可以对他呼来唤去，嗯，谁都可以把他当成他要用的东西。
那他的太太是这样对他吗？
我觉得他最有趣的就发现说其实他跟他之间好像变成无话可说，嗯，有一个鸿沟横在他们中间，他太太表面对他就是颐指气使，可是其实呢他太太会在他自己的娘家面前一直护着他，只是他并不知道，嗯，可是他最后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他要离婚，嗯，他想尽办法要离这个婚，因为他觉得他再这样过下去他快要崩溃了，然后他甚至还去看那个心理咨商心理师，嗯，我觉得他去看心理师那一段也非常好笑，因为他的心理师的那个演心理师的那个男生其实就是他上一部戏演他哥哥的人，嗯，就非常非常有意思。那最后呢他就是去哭诉说他在这个集团过的生活啊，最后这个心理师等这个会面结束的时候还打电话给自己的太太，就跟他说，我老婆我觉得你真的是太棒了，看了别人你知道幸福都是相对的嘛，嗯嗯，都是比较出来的。好，可是最后发生了一件事，
然后他们又相爱了，
不知道会不会相爱，不知道会不会走向相爱，嗯，
照理说是要啦，
因为他不是要拿离婚证书去跟他太太说我一定要离这个婚吗，嗯，可是就在那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好，这部片其实目前两集，这个礼拜会上三跟四，所以，
欸，没有吧，是比较想离婚是他太太吧，
没有，是他很想离婚，因为他宁可净身出户他也不想再待在这样的婚姻里了，嗯，我觉得非常 这部片我觉得非常好看，我觉得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我就不要说发生什么事，嗯，我觉得很好看，在 Netflix 上面，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啊，对，然后还有一部哦，这个礼拜真的介绍很多很有趣的，还有一部呢我觉得最妙的是他在客家电视台，客家电视台的儿少什么的，他是罗文佳，大家还记得罗文佳吗？我不知道你们还会不会记得罗文佳，罗文佳其实是以前这个民进党陈水扁那个年代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副手吼，那他已经退隐很久了，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儿子去参加了一个实境，这个实境就叫做爸爸带爸爸离家出走，那他这片很短，他大概就是第一集就大概只有30分钟，那就在描述说这是第一次他儿子就是邀请他爸爸跟他一起两个人然后在外面过夜，所以他们就去了宜兰的乌石港，然后他儿子就想要带他爸爸去冲浪，那他们是第一次在外面还要自己煮饭，所以他们就一起去市场买鱼然后回来自己下厨，因为他儿子说其实厨房是爸爸的禁地啊，就是从来没有下过厨，在家都是妈妈煮得好好的，那隔天早餐呢就是他儿子负责要做早餐给爸爸吃，嗯，我觉得在这当中你会看到一个很真实的那个父子的互动，然后特别因为他的重头戏是他儿子很想要邀请他很喜欢的一个女生，好像从小就跟他是青梅竹马，然后一直到读
好像同班嘛，对不对？
对，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13岁的小男生啊情窦初开的样子，嗯，真的很可爱，嗯，然后我觉得你在里头或许会稍微思考一下说你会不会也很想带你的儿子然后单独出去旅行，嗯， 你常常跟你儿子旅行啦？
会啊，我当然会啊，而且这种山林的又是我最喜欢的。
真的齁？
对啊，你说开着车出去，然后自己去，应该说就是露营的啦。
露营，
然后自己弄，自己买食材，自己做，就自己做晚餐，自己做早餐。
我其实最想去的就是那个大溪的那个渔港，他们去买的那个海鲜看起来都好好吃哦，看起来很厉害。
但我觉得他跟他儿子的关系好像不错，
还不错，对不对？
从对话可以那个看到，
就是儿子对爸爸讲话其实是可以很放心的，
对，
不会担心爸爸怎么样。那爸爸当然对他也有很多自己的批判啦，就是看儿子弄那个鱼就是很不爽，就想说一直叫他不要切他就一直要切，或者是会觉得这小孩没有长大，既然要去告白怎么可能成功，可是起码他既然是允许儿子可以这样子去告白，我觉得好可爱哦、喔而且那个儿子才13岁，可是我觉得他可以让人感受到其实这个孩子是有好好长大的，所以13岁的他感觉好像也是可以承担某些东西的重量的。好，那这部片呢在 YouTube 就可以看得到了，叫做带爸爸离家出走，
很短，记得20分钟，
很短很短。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家有小孩，你可以看一下，看看别人家是怎么去对应一个跟孩子相处的模式的。特别是他不是告白失败吗，然后他爸爸还问他说要不要给他秀秀一下我觉得很可爱。那今天晚上呢 Netflix 还会播那个炸鸡奇遇记，这个是一个喜剧，不知道好不好看，也是一个还蛮期待的，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好，我们最后要来聊什么，我想一下齁。我本来上礼拜啊是想要聊这个关于选校时代这一本亲子天下3月号出的一个杂志，那我觉得他在里头提到的一个东西是我们应该要付诸关心的。我知道大家现在对于这个1岁的孩子有一个受虐案都感到非常的生气，然后感到很心痛，但是对，这是没有错的，就是社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悲剧，我觉得它就是必须去唤醒人的一些意识，然后去调整制度，然后去反映说这个社会是不是有一些现实面并没有落实的很好。那但是我觉得不要一直维持，就是不要一直沉浸在这个伤痛里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付出更多的心力在我们的家庭，然后在我们的孩子身上。那我觉得这个选校时代他在里头揭露了一个事实，我觉得其实很惊人。我记得他在里头好像就提到现在的青少年其实面对非常严重的忧郁问题，那这个忧郁问题其实很多是和这个3C 时代是息息相关的啊，比方说他们必须面临人际并不好，那或者是说在网络也被霸凌，那他就必须沉浸在自己独特的世界里头，好像才可以找到自己的自信。
而且很多没有，有些时候他们是在手机上面做 社交跟别人互动，所以反而是面对面不知道怎么互动。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个3C 的过于流行，我觉得很多人都在之后面临非常严重的在现实生活的问题，那我觉得越来越多孩子也有拒学的问题。那我觉得大家必须去厘清一件事情，就是说会产生这么多问题其实真的不是只是孩子本身的问题，我觉得父母也有相对的责任在身上。通常我们都会比较容易去指责，比如说一个家庭有这么多的孩子，那为什么谁谁谁没这样，为什么只有你这样，
这样子感觉好像父母亲也蛮不负责任的。
应该不是说不负责任，对不对？我觉得父母也很焦虑，就是父母可能也面临崩溃的边缘，想使力，但是觉得不管好像不管怎么做小孩好像就是这样，或者是讲不听。坦白说你去看那个带爸爸离家出走啊，你有没有觉得青少年就是觉得父母亲很唠叨，因为他在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
我还好、欸、
就是你管那么多干嘛，对父母亲你管那么多干嘛，你不懂啦什么的，
不会耶，
然后就会变比较叛逆。
我觉得或许是， 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剧中那个小孩不是就说他妈妈就是很碎念，我也不想让他妈碎念，所以他就想要跟他爸出来。嗯，然后他爸真的也蛮碎念的，就不是一直问他要不要帮忙，要不要什么，要不要什么。嗯，对，所以我觉得青少年、啊、普遍都觉得爸爸妈妈是非常唠叨的。嗯，对，那我觉得要怎么样可以维持和青少年中间有一个可以互通的桥梁，就是当他们真的有状况的时候，他们是愿意去找你求助的。嗯，他们是愿意把他的心事说给你听的，而不是说他有问题那他去看心理师啊。嗯，我觉得这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嗯，我觉得聆听青少年，我觉得还是非相对来说啦，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嗯，好，那所以我觉得在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大家应该要看到自己的那个责任在哪里，我觉得至关重要啦。嗯，对，我觉得有时候人的觉醒其实就是只有在一瞬间，在那个瞬间，然后你看到自己要负的责任，你就不会那么轻易的一直去怪罪别人。嗯，当你愿意去为你自己负起责任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嗯，就当你不再觉得都是对方的错的时候。
还好明天我要带我儿子出去玩。
哦，真的吗？你们明天打算去哪里？
去基隆啊，有一个什么敦睦舰，国军的敦睦舰。
哦，
好像明天明后天巡回到基隆港。
哦，对，然后你的上校朋友跟你说叫你去吗？是不是？
对，我的上校朋友他通知我有这件事情。
没有，他是通知你说有一个人可以帮你们。
有是好像是敦睦活动吧，
我不晓得，反正就是有人可以带你们进去。
他说如果
你
需要你跟我讲，然后他有一个学弟可以帮上忙。
可以，你不要排六个钟头，因为小孩受不了，而且你还要带女儿去。嗯，我怕他们会崩溃。嗯，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好
好，我要好好在甲板上拍一下。
好，那你记得要求救。听说明天天气非常好。嗯，好，我其实后面这一段本来想要说很多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就此打住好了。嗯嗯，因为今天录的蛮长了。嗯，好，那我另外跟大家讲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之前不是非常喜欢蒲心愿行的其中一个通灵人，然后他都会去上大千世界的直播，然后就会有很多神明下凡来吗？嗯，好，先姑且不论这个东西的真实性与否啦。
这好像是神明 party 的感觉。哦，
你不觉得就是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吗？就神明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象征，然后透过他们的接讯啊传讯啊，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就在你的身边，然后随时随地想要给你提供帮助。那我觉得这当中他们写到两件事，我觉得真的好好笑。就是他这次的直播是接那个关圣帝君啊。嗯，他之前有接过菩萨，然后有接过妈祖，有接过月老，那这次来的是关圣帝君。好，那你可能就会很想知道说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先姑且不论真的假的，其中这个通灵人的先生呢，有一天他想要买那个 IU 演唱会的票，你知道很难抢吗？你晓得吗？
我知道啊，
非常难抢，然后
跟 Taylor Swift 差不多。
结果呢，他就是去庙里在跟菩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菩萨说，你有听到我在跟你祈求说我想要抢 IU 的票吗？他说我有听到啊。他说但是我帮不了你啊，除非说你买了这个票去到这个演唱会要跟某些人结缘，然后就会开展一段因果，因为神明要安排什么东西都是要有个因果的。嗯，啊，如果没有这个因果他不能只给你这个票。嗯，他说如果你没有考虑因果想要祈求，你叫天使比较快，因为天使不用管因果。嗯，可是神明要安排都要因果。嗯，那就讲到这个关公啊，这个关公你们在 YouTube 会找得到啦，你去看蒲心愿行，他通常都会把这个直播转上来。我这么相信他们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散发出来的文字的讯息都是非常的善的。嗯，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去接神明这个也都不是要骗你钱骗你什么的，他就是真的是非常良善的，要让你知道说神明其实没有这么远。嗯，关圣帝君你知道人家最想要问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关羽。
是啊，当然是啊。
对，关羽是其中他的一世非常辛苦的一世。嗯，那他也曾经在数百个人世化身为人， 那关公呢也曾经是玉皇大帝，听说玉皇大帝是轮值的、嗯、那关公管什么呢？跟正义啦，跟这个什么有关的，我想一下，都关他的事。
法律有关吗？
跟财有关的，比如说你这个你的事业，好，你哎，因为你知道吗？警察拜关公，黑道也拜关公，律师拜的也是关公。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笑。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关公很喜欢警察吗？因为他觉得警察跟他们是同病相怜。嗯，他们都是管很多杂事，就是关公说他本人其实就是管非常杂的事、嗯、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人可能月入假设十万啦，那你想要问他说我有没有机会提升我的这个薪水，好，月入二十万，你可以去这个庙里面去求这个事业的，这个是可以的、嗯嗯、还有呢关公也管，他有一把关刀嘛，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
感情问题
凌扰，哦，对，感情问题、嗯、你有凌扰，就是说你身上有这些不属于你的可是跟因果没有关的，纯粹就是路过被煞到的，关公也管、嗯、你去庙里面找关公，他会帮你，关圣帝君他会帮你处理凌扰的问题、嗯、那他说庙有分层级，所以你要去哪里是最高层级，整个台湾
最知名的庙
刑天宫、嗯、刑天宫里面的关圣帝君的层级是最高的、嗯、那你要去找他的时候你要带什么？带酒、啊、请不要带啤酒，要带 20% 以上的才叫酒，
38度金门高粱
对，他喜欢喝浓的，不用开整瓶带去他会喝得到，
不要带要假酒哦
因为你知道现在刑天宫其实是没有办法烧香，也不可以供品，什么都没有、嗯嗯、你可能就提着放旁边这样子、嗯嗯、然后关公还管什么感情问题，好，就是他如果跟你说你老公是有外遇的、嗯、
他就是有外遇，
他就是有，他说你把一个不会有就不要再问了、嗯、不要一直问，问到没有是没有，他就是他说他回答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好，那他那把关刀可不可以斩桃花、嗯、如果是没有因果的桃花可以斩、嗯、好，可是可不可以斩外遇呢、啊、这个是跟个人因缘业力有关的，不可以乱处理、嗯、可是你问他他会告诉你，我觉得他讲这些真的好好笑哦，就是一个
感觉好像关公是一个理工科直男，
对对对，真的好好笑，所以他就是会处理很多事。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呢，你可以去到这个庙，然后请他帮你处理你的能量场。他说最有趣的是呢，很多人都还没有处理完，然后也不去卜，不会说可不可以走了，直接就走了，他都没有想说关公同时处理好多人、嗯、然后根本就还没有处理完你就急着要走，他也不能怎么办所以你在那边如果要清理你的能量场要走的时候，你要问他
后
阿伯可以走吗？我其实是一个平常很少去庙里走动的人，然后我也很少呼求菩萨或者是关帝君的人、嗯、我家有关帝君啦，但是我不是我家了，我妈妈家有，可是我就觉得看到关公这个直播啊会让我非常想去行殿宫跟他聊天、嗯、好啦，信者则有嘛、嗯、
好啦，你还是可以去啦，好不好？
对啊，
搞不好不一样的收获啊。
对啊、嗯、你用很期待的眼神看我，是想要我去那个问什么呀？
没有没有，我是说搞不好你还可以邀请他上 podcast
哦哦哦，好，哎、欸，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哎、欸、对，但是我跟你说他还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你们相信就去了啊，没有相信就，他说还有一种是可以处理的，就是妇科疾病，就是很多人的妇科疾病，
这个太瞎了。
他说
关公跟妇科疾病扯上关系，
对，他说因为很多人的妇科疾病其实是跟未出生的孩子有关的、嗯、不论他是怎么样的原因所以没有出生，所以就会有一些凌扰，如果是这样造成的妇科疾病关公是可以处理的、嗯嗯、意思是说如果有未出生的孩子造成了 某些凌扰的问题，这个未出生的孩子不一定是你的，不知道哪里来的都有可能嘛、嗯、反正就是有这样的状况，你是可以去到就是大庙、嗯、大庙就是有关圣帝君的大庙，基本上要 五尊神明以上的就是大庙，那行天宫是他说管辖层级最高的，是可以去找他做这个事情的。对，那我就觉得很有趣、嗯、好，提供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啦。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接下来呢我们在四月五月都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访谈，那我现在在这边呢就不先透露会做什么，你知道吗，就你知道来宾请太多，不是请太多，我说错了，就是你知道出了很
来宾现在各行各业都有了，各个领域的专家都有了，
就是出了很人家后面来告诉我说哦非常精彩的访谈的时候啊，我顿时觉得压力好大哦，因为你知道原本这个节目就是我们两个自己闲聊、嗯、然后觉得很有意思，聊每个礼拜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分享一些影视作品啊，然后可是访问了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来宾，然后谈了一些很有趣的跟大家分享，然后后面回馈很多的时候，哇，我就有一种压力，好像不能随便闲聊了、嗯、你知道吗、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压力，你可能没有感受到，
你压力可能比较重一点。
对啊，可是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闲聊的，
还蛮 enjoy 啦、欸、你说闲聊这件事情
啊,
啊不一样啊，培养不一样的能力啊，对不对，多好。
对，可是我其实喜欢就是这种漫无目的乱聊、嗯、如果
那你就把那个每个月跟社长的是不是跟社长的把它定为、那个、
他是次长
哦，对不起，次长跟次长定为每个月的闲聊，一定很有趣，电影的闲聊，
闲聊都是在聊韩剧啊，也没有说聊什么就是其他的、嗯、我的意思是说我其实
那你去找一些再找一些五四三的朋友了来聊一些真的是闲聊的东西。
没有，我蛮喜欢跟你闲聊的啊。那你自己录这个节目你会压力很大吗？
我还要 我基本上不带压力上节目了
还是不带脑，你是不带压力还是不带脑？
我整个放空
最近没有什么压力是不是？
最近还 有也是有啦，
真的哦、喔嗯、对，但我其实还蛮喜欢跟你在节目上就是说说笑笑啊、嗯、好，那我觉得我还是会尽可能的维持这样的速度啦，就是基本上每周还是跟你有一个产出啦、嗯、那有没有来宾我们就看缘分，
看缘分啦，
对，
没关系啦，就是这样，就是起起落落嘛对不对就像人生一样起起伏伏啊好的时候我们就要珍惜啊对不对
对啊，
大声疾呼，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低头这样子，
对啊对啊，
过我们的生活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对
人生啊、
哦、好啦啊、哦好，今天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我们拜拜。In the highs and in the lows, mountain tops and seas below, I know we'll always find a way home. Song